那受难周很多教会当然也有纪念我们也没有教会没有特别的纪念，但是其实帮助我们去默想主耶稣基督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受难不是只是在一个礼拜所产生的影响，他的影响是每时每刻的其实很有趣今天早晨呢我起床的时候我的去到卫生间去梳洗漱的时候，在我看到老三已经在卫生间在洗头自己洗澡，然后他就站着洗澡跟我聊天，他说爸爸为什么有些哥哥那么大了还撒谎。所以小孩子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小孩会撒谎，人越大了会应该什么就不撒谎了。后来我说不是的，人越大撒谎越多。那我就帮他开始说，其实我说为什么呢，我说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人类都犯了罪，除非耶稣基督的恩典领导我们，否则人的一生在不断的罪恶里面打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其实千万别知道越晚年信主的人越能够明白，你才能够更加体会到你是个罪孽深重的人。所以在孩子的概念里面是说，哼，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增长，越来越成熟，应该犯的罪越来什么越少。而反过来耶稣却说我们却要谦卑像什么小孩子，单纯像小孩子。小孩子相对来说，但他生下来就罪人，但是在行为的表现上可能没有我们这些成人犯的罪更多更阴险更隐藏而已。所以呢我们感谢主。那我们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早晨这个父子的对话一点点的对话也帮我们去思考，其实从各个角度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为我们受难，为什么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我们要能够明白。所以其实我们最近呢虽然一方面呢我们在贯穿这个始终，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讲马太福音什么第，从这一系列的讲座里面我们来看弥赛亚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也是上个礼拜的受难周。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什么礼拜日显出荣耀，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时刻。紧接着我们看到了他显出他的权柄，他洁净圣殿，咒诅无花果树，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显出他的权柄。那礼拜二是记载最多的一天，很忙的一天，他辩论训勉。来，特别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耶稣基督，等会我们看看那个大纲，他淘汰了一系列的罪恶的人，然后耶稣基督讲到了末世基督再来之前末世的危机，然后应对末世危机的五个比喻，这是我们上次讲完了，用了两个礼拜来讲完了应对末世危机的五大比喻。这个我们等会稍微来看看大纲。礼拜三退休隐藏，主耶稣基督礼拜三仍然有一个退到旷野去也好隐藏他自己，到了礼拜四他守节立约设立了那个圣餐，然后礼拜五他受死安葬，就是上个礼拜受难周，那在西方在香港都有一个叫复活节的假期，所以有受难周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按照这个七天来思想。礼拜六他安息了，礼拜日早晨他复活了，这就是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也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很多的地方他们在纪念主耶稣就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日子。所以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那我们看到了接近末世主耶稣基督，我们说弥赛亚的末位淘汰，这就是我今天要讲到把它推向一个顶峰，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世上一共不到33年，他的事工只有2年多， 他是伟大的主，他是一个完全的主，绝对公义圣洁的主，他也是慈爱的主，但为什么竟然拣选了一个门徒？这个门徒却是披着羊皮的狼。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时间，他的来到地上的那个是短暂的，现在我们平常人来说都比较短暂的一生，他精选出来的那十二个人，我们耶稣应该拣选更多的人，训练更多的人。我们现在的伟大的属灵伟人，最起码不搞个是几万人的学校，最起码搞一个几百人、上千人的神学院，就变得理所当然了。但耶稣基督却只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里面出了一个。你看，我们看到，就因为主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对世界的审判、对罪恶的审判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这个世界会两极分化，恶的人会越久越恶。门主拣选的人，主会让他越来越善，向着那个善的方向去发展，以至于最后主耶稣基督来临，我们也看到了最后的比喻，山羊跟绵羊，山羊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绵羊进入到永恒的天家。所以这就我们看到了，那主耶稣弥赛亚在末世的时代，在最后一个礼拜里面，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借着辩论淘汰系列的罪恶之人。我们首先他淘汰了以色列蛮童的群众，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这第一批。第二批是淘汰了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淘汰的第二批人，他再来的时候，这些要面对上帝永远的审判，还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他用了很大的分量来传讲这个信息，然后以祭司长为代表的宗教权贵还不够，还加上以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也要被淘汰。所有的这些罪恶的人类将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也是用了很大的比重来探讨，因为当时耶稣所面对的是以法利赛人为文士代表的宗教权贵和以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这些都要被上帝所淘汰，被主耶稣基督所定罪。好，你看到没有，他用了非常大的分量来探讨讲，然后紧接着以法利赛人代表宗教权贵的基础上，还要加上以希律党人为代表的政治的领袖。所以企图以信仰利用信仰来达到你政治的目的，这个也要被神定罪和抛弃。好，这是我们看到第五种人，这是第六种人，是以撒都该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也就是其实就是当今的无神论者。无论他怎么样，一个人不可能没有偶像的崇拜，他没有真神的信仰，他一定在偶像崇拜里面。当一个人对什么都不信的时候，他濒临的是自我崇拜、自我偶像的破灭。也有人，我们终于对自我也不崇拜了，于是产生了自我崇拜的极端自杀。自杀是极端自我崇拜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就是这所谓的自由神学者，也就是无神论者，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好，这是第七种人。那我们又回到了他加进了在宗教权贵里面，又加进了一个律法师，人要被上帝所淘汰。那些表面上很敬虔传讲上帝的真道，但是却能说不能行的那种人，根基立在沙土上的人，要被上帝所淘汰。好，这个是律法师，我们也能够看到了。然后呢，我们紧接着主耶稣做了个总结，开始也就是那些宗教权贵，耶稣就特别把那些宗教和世俗的权柄合在一起的这些人，对法利赛文士的发货进行论述。所以这些人，如果按照今天早上我女儿的那个思维，他们可是不应该有罪恶的，因为他们是很老的人了，很成熟的人，然后呢也很有身份的人，在人看来很有地位的人， 而且很有宗教身份的人，然而他们却被主耶稣说你们有祸了，讲到了以法利赛文士的发祸。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就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总结。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耶稣也让这法利赛文士讲到了发祸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耶稣基督也会让他什么死得清清楚楚，让他们明白他们被定罪是应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好，这是发祸。紧接着呢主耶稣就开始再来一个总结，是论末世危机。这是我们最近讲的，耶稣在橄榄山上回答了门徒的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圣殿什么时候被毁，第二主再来和末世有什么预兆。好，这是我们思考的。那这是关于末世危机，关于这些特征。那我们也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提醒门徒看到这些事要做准备。然后呢没有人能够明确知道主再来的日子，但是我们却要来常常的谨守警醒。所以在讲到这个应对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耶稣讲了五大比喻，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的讲道就是讲了五个比喻，应对主再来的五个比喻。一个是家主和盗贼的比喻，第二个是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比喻，第三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时候我们都看过的啊。第四个是才干的比喻，但是上个礼拜我们讲了最后一个比喻是万民受审的比喻，就是那个绵羊跟山羊被分别出来的比喻。所以绵羊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面对上帝的定罪。所以我们说，我们经常讲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这里耶稣讲的绝对不是靠行为得救。耶稣最后收尾是说最后是帮助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明白真信心，他必然会生发出那个美善的行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真信心生发出来的是那些也能够爱人如己的那个生命的表现。那这一点呢，坦白讲呢，我这几天这个礼拜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教会，我们是强调一个信仰根基的教会，强调一个以神为本的教会，但是不能因此为借口来回避教会弟兄妹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在山羊绵羊的里面，他很简单的讲到绵羊是什么，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了，我渴了给我喝了，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了，我在监狱里面你来看我了，我没有地方住你把我接回家里住了。那这个不是得救的你的交换的条件，不是因为你这样带来得救，而是说一个被主拯救的人他理所应当的有这样的本分。所以呢其实我今天我在床上一直在默想，很早就醒来就在默想，所以天赐教会我还在祷告，在衡量在哪一块我们在服事方面还有漏洞呢，或者还需要一些补全的，或者我自己会觉得这几年我一直会觉得可能在我们教会，我自己还是觉得我经常还是有个默想，我是觉得有点亏欠了那些做家庭主妇的那些母亲们，可能我在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去补全这一块，怎么去让那些因为对是一个女人她成熟了她就会结婚，她结婚了就会怀孕，怀孕了就会生孩子，生孩子我们要鼓励这个妈妈在家做全职妈妈，那么在这个当中是都会生孩子都能怀孕都能够生孩养孩子，但怎么生得更好养得更好，可能这个需要我觉得我们教会可能有这个，我一直为那些当然主会带领，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彼此的帮助，怎么彼此的去帮助那些从当然我们有婚姻的课程，但婚姻的那种家庭营 是大方向的，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但是在具体的服事当中，点点滴当中，我们不是靠这个来吸引人，但我们说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怎么的，如果对方需要帮助，怎么能够教会给他提供到足够的帮助，所以这个我们确实要去思考的问题，怎么去帮助这些怀孕的姐妹，需要有一些人给他们的一些引导，一些支持，当他们要生孩子的时候怎么给他们一些指导，但生下孩子之后怎么给他们，甚至没有人能够来照顾他的时候是谁的责任帮助他，当然我们中国的传统都是双方有一方的父母能够来尽可能的来不累着教会，这也是好的事情，当一些客观的家庭他没有办法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会承认有些姐妹们在当中也会很挣扎，也会有面临很多的这个痛苦和烦恼，一方面不想麻烦人，但另一方面确实超过他自己的一些能力的时候呢，怎么能够给到他一些支持，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山羊和绵羊的那个里面，我们要给我带来更多的思想和意，怎么去更好的去看看在教会的这个服事里面，我们不是以这个为导向，但是确实在这一块我觉得在天使教会，我甚至我今天早上躺在床默想的时候，我都想到了教会有哪些姊妹们可被使用的，我都在想一些人的名单，我今天躺在床上想的，哎，如果我们去建立一个妇婴叫妇女儿童指导服务中心，哪几个姐妹可以被神征召使用，当然最理想的是结婚的有孩子的，孩子也大了一点的，然后呢也能够被训练的，也听别人的，自我满足比较好，自我满足不说自我欣赏，还说他基本上能够懂得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样的姐妹他自己也经历过一个过程，然后再被一些培养，然后呢能够真的去，当然不一定什么都是他做，他能够把教会的资源更好的调动起来，更有系统的来帮助那些年轻的准备结婚到结婚到怀孕到生养幼儿的时候，甚至在家里面一个人摸索有头有点没头没脑的时候，怎么能够给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指导和关怀，甚至一些帮助，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希望在我今天早上在默想的时候，在这一块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是关于山羊跟绵羊这个比喻审判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我们不是靠这个来得救，也不是我们的讲的这个教会的主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确实呢也不能忽略这一块，所以这是求主来带领的。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讲到最后一部分，关于主耶稣基督在被抓被审判被钉十字架之后的最后的那段事情，耶稣我们讲吧，以犹大为代表的假门徒，这是主耶稣基督最后要淘汰的，因为这是神用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什么困难呢？如果你只讲神是慈爱的，那我们很难明白耶稣为什么拣选一个犹大出来，而且让犹大把主给什么给卖了，而这个犹大是亲自跟随耶稣基督，跟其他门徒一样同住同行同睡觉同侍奉，甚至犹大也甚至被主耶稣都差派出去，也两个两个的跟别人传福音了，那为什么犹大就没有被改变？甚至我们以前在人本里面会讲什么呢，哇，主耶稣基督眼睛都甚至都凸出来了，眼睁睁的是巴不得让犹大什么悔改啊，耶稣的满心希望犹大悔改啊，最后呢神的恩典还是没有犹大那个顽固性大，好像犹大的那个罪恶顽固 好像让神想拯救他都拯救不了他。所以到以前我们建立一个很多的观点就是很为难，这个圣经上很大的一个难题，所以很多的信徒到思想甚至都会问一些神的仆人。所以你看很多的圣经难题解答里面，很多的不同的神的仆人写出来的，就是面对教会的自己读圣经听到弟兄姐妹的问题，说圣经难题解答是说耶稣为什么竟然会拣选一个什么犹大，然后使得这个犹大最后竟然没有被拯救，然后甚至把主耶稣基督卖了，肉使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了。那我们看看犹大的特征是什么，我们要稍微看一下，我们说犹大他有哪些特征，我们来最后我们要得出一个很正确的，尽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一个立场。那我们说第一特征是什么，他是这个我们不去看，这个大家能够知道，他是主耶稣经过彻夜祷告而拣选的十二使徒之一。哇，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什么不能，耶稣是正常是旧约时的，他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心，耶稣也是什么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看透人的什么本质。所以我想耶稣基督彻夜的祷告拣选犹大，他被犹大欺骗了吗？当然不是。或者是耶稣在祷告那段时间他疏忽了吗？就像那个约书亚一样的，哇，基遍人听说约书亚把耶利哥打掉了，把埃城也攻取了，基遍人害怕了，不行，所以他们就什么就欺骗了约书亚，他们就把穿旧衣服，把那个发霉的饼带着旧皮带，说我们很远地方来的，结果那天由约书亚犯了一个什么错误，约书亚没有求问神，就跟基遍人什么礼约，对吧？这是我们 礼拜三早晨那个幼儿园那边几个老师灵修到这里，灵修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约书亚就疏忽了祷告，没有求问神，结果呢就跟基遍人立约了，这个就给后来的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比如说立了约就不能背约，不能背约那就为的他就不能够杀掉基遍人，那个是约书亚的一个失误。那你能不能顺理来推出，哦，耶稣原来可能在彻夜祷告那个夜里啊，还是有点打了一个盹，可能打了一个盹，就被犹大欺骗，犹大就瞒天过海的就混进来了，是不是呢？我们等会思考。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一个事实：犹大被拣选为十二使徒，是耶稣基督彻夜祷告所拣选的，一定不是意外，一定不是耶稣被迷惑了，也不是耶稣基督看不透人，终于还是被一个人什么，大部分都看透人，只有一个人阴险诡诈，老奸巨猾，很会演戏，演戏到一个程度以假乱真，结果把耶稣给蒙蔽了，这不可能的。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曾得到主耶稣的授权去赶逐魔鬼并医治各样的什么病症，在马太第十章有的，我们不再过去回头看。所以犹大他也能够去传福音哦。我们人往往是什么呢？中国人就被教训什么呢？啊，这个人要么就好人，好人什么都好，什么都好，我们的感情马上倾斜，爱他爱死他，但是马上说这个人是坏蛋，坏蛋那不行，那就赶快跑踹死他。我们特别我们在这个我们在中国被培养从小长大的时候，我就说嘛，我说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什么呢？一个人要么就好人，要么就坏蛋，好就好的要命，坏就坏的一塌糊涂，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育出来的。但在主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就告诉你 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的行为，但你们却要遵守他们的什么教导。他的教导没有错，你就应当听。所以主耶稣基督常常把这个什么呢，他所强调的让你焦点是放在哪，放在真理上。如果他教导的合乎真理，这个真理本身是没有错的，我们应该遵守，我们应该听从。但是他们的行为我们不应该效法。这就是我们经常讲辅导学里面说，你要把一个人的这个他的职务啊跟他的这个人品啊要分开，要分开。不知道在中国很容易什么呢，哇他是我领导啊，那么糟糕的领导，那么堕落，我根本就不理他，挑战权柄，轻看你的权柄，这是不对的。他们有的妻子说，我顺服丈夫，我丈夫要知道我顺服我才顺服，我丈夫那么糟糕我也顺服他吗？我们往往是这种自义在里面。其实我经常觉得，因为他是你丈夫，你就要无条件的顺服他，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不管他怎么样，他值得你顺服，不值得你顺服，因为他那个身份已经在这里了，这个角色已经定下来了，你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你可以，如果他有堕落的败坏的道德，你不应该效法他的行为，你应该尊重他，因为他是你的权柄。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的。所以主耶稣就在那，所以我们也没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要不要把犹大，是犹大他是假门徒，但是不是从此圣经里边这些关于犹大的经文都把他踢出去，看都不看？那这也不对，有主的美意。所以前几天有人总是问我，哎呀张牧师啊，甚至我还不认识的姐妹从外地打我电话，张老师，张老师，我想问你，我最近突然遇到一件事情，这个组织机构想对我的孩子帮助很大很好，但是我听说那个组织机构的创办人是某某某摸我，前不久说他犯了很多罪哦，很羞耻哦。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我请问你，你读圣经读不读诗篇啊？读啊，诗篇好啊，上帝的话语啊。但谁写的？大部分谁写的？大卫写的。大卫晚年犯了什么罪啊？犯了奸淫啊，犯了杀人啊，而且借刀杀人，好阴险啊。一个国家的领导犯那么大的一个污秽的罪，如果按照我女儿今天早上思维说，大卫怎么会犯那么大的罪啊？他又伟大，而且到老都比较国家打得差不多了，终于经历很多患难了，他应该单纯啊，应该纯净啊。但人性不是这样。所以我说，既然大卫的诗篇你仍然去读，那为什么如果他所教导合乎圣经呢，为什么要去反对呢？为什么要去？我告诉你，你拒绝听不是你他的损失，是你的损失。我们要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主耶稣的授权去赶出污鬼，他也能够伸手，当然这个不代表是好的事情，但我们只是知道。我们看看，我们还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曾批评玛利亚用香膏膏主是浪费啊，表现出貌似同情什么穷人。哎，犹大表现的在这方面呢，他就是，所以你知道了，那个玛利亚要么用30两银子的那个价值的那个香膏来膏耶稣，所以他们说，哎呀，这个浪费呀，哎，这个可以什么，可以来周济什么穷人呢？就是你们有两次讲到什么呢？下一遍有一段我们会再讲一个。一件，其实下一章就有一件美事，这个有两件，一个是曾经被污鬼附着的7个污鬼和附着的一个妇人被耶稣基督医治了，他就拿香膏来膏抹耶稣。那还有一个是妓女，一个本来是妓女，后来耶稣接纳她了，她也是把7重的人真拿到香膏来膏耶稣的脚，耶稣也是欣赏她。所以在两个不同的人，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其中有一件在这发生什么事情呢？玛利亚曾经上有7个污鬼被赶走的这位玛利亚，她来感恩，其实为主的安葬所预备的，所以说它是一件美事。下个礼拜我们下一章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 犹大好像在某种表现上也很特别哦，他好像很愿意帮助穷人的感觉。我们要看到什么呢？第四是，他是门徒中管钱的，却是常常偷钱的人。这又很奇怪。我们一般按照我们的管理法则是什么？喂，你经常偷钱，就应该把你的财务总监职务什么单要拿掉，对不对？因为你不忠心嘛。但是很奇怪，耶稣却让犹大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人和人是很完美的，完美到什么程度？你做领导会很辛苦的，就要求你的员工不可以有任何错误，可能吗？你说你自己做一件事情，你做个角色，不能有任何的自私，不能有任何的失败。其实我自己有对自己有犯了一个错误，自欺，其实也会去把这样的一个标准给别人的时候呢，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当然我没有标准也不行，我们做一个领导，你要有你的准则，很清楚你给你每个人的职责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年都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你要知道要容许人有失败，这种失败场面你不能够求全责备的，但是不代表他要不被提醒。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呢，犹大确实我们叫经常说叫哪壶不开什么提哪壶，他偏偏主要他管钱，他却常常什么偷钱，而最后却就用30块钱去把主耶稣什么给卖了。这个怎么看？这个需要主来不是帮助我们。我现在跟你告诉你，很多都是矛盾的，我告诉你前面都是矛盾的。主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好像在犹大身上是十分矛盾的。从第一件事就看到很奇怪，一个假门徒，他却什么却是耶稣彻夜祷告来的，又什么又是耶稣也授权给他去吸引去假的嘛，最好挽回他就好了，不挽回就把他扔出去了，踢出去就算了，结果反而使用他一段时间。而且怎么样呢？又好像呢貌似这个什么怜悯穷人，耶稣好像也没有把他揭露出来，还有是管钱的人却常常偷钱。好，我们也知道这些事实，我们来看什么呢？在犹大第五章什么呢？到这块去见祭司长，答应30块钱出卖耶稣。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看到的这第五个特征。这六个特征，曾知道主耶稣爱到底的爱。这个爱是什么概念？他说耶稣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当然这里面是爱那些被拯救的门徒，但是爱他们到底，一直爱到耶稣再来，把他们救到永远的天家。但是这里面他用了一个词说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包括了犹大。这个好难，这个从这个有点叫爱流背反的那个律啊，就是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那你不是代表说一定都是能够上天堂的，因为他用了一个什么词呢？世间属自己的人。当然那门徒们，其他是一个门徒一定是在世间属主的门徒，犹大也是世间属主的那个，却是不能够上天堂的那个门徒。这个怎么理解？那这个理解我们常按照我们原来理解是什么理解呢？耶稣先拯救他，拯救他，再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再给他机会，耶稣把心什么的都扒出来，都掏出来给他看，犹大我都爱你，你赶快抓住最后的机会，最后的机会给你了。结果呢，犹大还是坚持，还是坚持，最后终于犹大得胜，罪恶抵挡了恩典，罪恶终于拒绝了恩典。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骂人都怎么骂？你这个犹大，对不对？我们以前看那个，包括看我们看共产党的电影，一些拍的电影啊，看或者一些，你这个用叛徒都不叫做叛徒，你是个什么？你这个犹大，用这样的一个西方基督教的典故来对叛徒的仇恨。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哇，原来神人教立的时候，好像邪恶有时候会战胜。比如说邪恶在 一定的历史时期好像战胜了梁上，是可以看出来的。为什么？第一对兄弟，对不对？该隐杀的什么亚伯，好像都属血气的，占了上分，属灵的好像都处在什么这个弱势的，这个从人的角度可以这样看，但是如果你要看神的恩典，神他自己的大能却会被人的罪恶能够战胜吗？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犹大，这个爱到底的爱到底怎么样能爱呢？那我们就能够明白，这就是所谓的，人家说我们把它叫做普遍的恩赐，神给，包括今天耶稣还没有再来，一方面他是宽容忍耐等候，他继续要拣选他要拯救的人，也为基督徒的悔改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时间的准备，当然他也还容忍着这个世界的罪恶的在败坏中的人类，还容忍着多多忍耐宽容的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他还是在一个忍耐的当中。所以我们说从上帝对，也就是说那个爱什么爱呢，就是神降予给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神赐日头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我们今天不能否定上帝那个普遍的恩赐，它是存在的，他赐下阳光，赐下雨水，赐下各种不信主的人，他劳动他也会有收获，他也能够养生，他也能够，也反过来说，包括这世界上是败坏堕落的，但是这个世界人的这个道德败坏，但也不都是一步到位的，不是所有人都败坏透顶了，透顶到一个程度呢，将来耶稣基督就要来毁灭了。所以耶稣还在控制着掌管着这个堕落的人类，使得人的堕落都不是到那种，大部分的都没有到那种堕落到无可挽回的那个整个家庭无法生存的那个环境。我们都经历过，有时候有人经历过这种恶劣的环境，但都还被上帝所控制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爱到底的爱什么概念呢？如果说你不怎么去理解，就是前面的五个，前面的五点什么意思？耶稣包括犹大去找那些祭司长，耶稣知不知道？耶稣有没有阻止？没有。包括他偷钱，耶稣知不知道？耶稣为什么没有马上把他换掉，或者直接让他死了算了？因为在使徒行传里边，那第一起的在教会里的这个事件，就是两夫妻西红什么圣灵，彼得说话，神借着彼得当场就让他什么肉身就死亡，对不对？上帝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有。
而且呢，他好像貌似同情穷人，耶稣有没有当场揭穿他？也没有。耶稣甚至给他权柄去赶出污鬼，去传福音，耶稣也彻夜的祷告，把他拣选十二使徒，看到没有？这都是表达了耶稣基督在身上那个爱到底的爱，忍人给他有普遍的恩赐，忍人容忍着他，忍人去什么使用着神在他身上所能使用的那个极限，对一个恶人神也有他的计划。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圣经说的恶人都是为祸患的日子什么预备的，是神是在掌管这个整个的事件的发展，神也叫万事都复原效力，我叫爱神人的益处，包括那些不好的人。你有时候不要完美主义，我现在到我们党面前，像我们到一个年五十岁左右的年龄呢，要特别忌讳什么呢？只有我自己做事我才是相信的，别人做事我都不相信，小心也会自义的。 其实当然我们聊天我们自己就不完美，所以神也不会把完美的人放在你身边，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尤其是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要彼此激发着，彼此搀扶着，彼此欣赏着，彼此鼓励着，彼此安慰着，也能够彼此提醒着，彼此劝勉着，甚至要彼此管教着，都应该的。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你也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虽然别人做事达不到你的满意，你的满意也不过如此，是相对的。要懂得去欣赏你的同工，你需要同工，你需要彼此支持。虽然哪怕可能有一天会说，你看你的同工里面有些人后来反了你，你的同工里面有些人后来另你而去了，那感谢主，对你一定有益处。一个是不是在某个层面反映出我们的问题，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就帮助用这人来帮助你反省你的问题。第二，也或许反过来是坚定你所持守的信仰的核心。如果他反对是你的真理，他离开了，那坚定了你的信心，你是刚强的。反过来，借着些哪怕是你的敌人指出你的问题来，哎，是真实的，确实就是你的问题，他就是故意在找你的毛，找你的茬，找你的毛病呢。但是那确实是你的毛病，那也是上帝对你的恩典。我告诉你，不要后悔，也不要去针锋相对，也不是要被他迷惑说，哦，这样的话那我什么都不是了，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了。不对，你是上帝拣选的人，但是来自敌人的控告仍然是有价值的，来自敌人对你的背叛也是有意义的。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说我已经在酝酿了将来我要写我的那个忏悔录啊，我或许不用写就到主那里去了，你也感谢主啊。我参加一个酝酿，将来我要写我张福大的忏悔录，我的题目就叫什么呢？我已经想好这个题目了，将来我自己写或者谁哪位弟兄姐妹文学水平高的帮我写啊，我的题目就叫背叛。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常常背叛的人，背叛很多东西。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主的怜悯，在不断的背叛，你再去思考很多东西我们在背叛。我们前面说的后面说的不一样，三年前的日新三年之后就开始冷淡了，而且还攻击我们三年前所日新的东西。我们四年前欣赏的一个人，五年之后就开始把他当个敌人一样的批，攻击得很厉害，教会也更厉害，教会有时候比这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常求助帮助我们去学习。其实我们看到吗，这就是主他在犹大身上，他竟然能够什么多多忍耐宽容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忍耐到一个程度，一直到犹大自己自杀了。这是主对他爱到底的爱，他多多，我只有知道主对不信主的来说永远是宽容。我不讲饶恕，我大家我参照我跟大家讲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讲的饶恕跟宽容是一点不一样的。宽容是什么概念？宽容是我不计较你，我不会报复你，我不会就以恶报恶，但是我宽容你的是到一个程度，你的罪让你灭亡，那是理所应当的，你知道吗？宽容是很大的，跟饶恕跟赦免有点不一样。饶恕跟赦免是什么？是我要让你明白你的罪之后你有悔改的心，你悔改了我饶恕你，我赦免你。但是你没有悔改，不谈饶恕，不谈赦免，只谈什么呢？宽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九章说神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就是在犹大上所表现的。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很准确， 但是神却怜悯那些预定得荣耀的器皿。神是怜悯，神是拯救，神是来救恩会来施行在那些他所预定得荣耀的器皿身上，但是神却忍耐宽容那些可诺预备遭毁灭的器皿。主耶稣在犹大上表现的是也是淋漓尽致。见一个人在你的身边要给我们的话呢，要么我们就被他欺骗的一塌糊涂，被他欺骗的一通流合污，要么我们早就把他搞出来劈他粉身碎骨，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主耶稣基督却带着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呢？好，第七，最后更糟糕什么呢？他以亲嘴为暗号出卖了主耶稣。问题在哪里？如果你我哈，我知道这个弟兄要出卖我了哈，注意，结果呢，都在我一切尽在我的什么掌握中，对不对？就你来，主耶稣啊，主啊，我来了。其实他是带人来什么抓耶稣的，还是用亲嘴为什么？亲嘴本来是干嘛的？是爱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是最亲密的师生之间的一个美好的，我们叫亲嘴。西方人还保持这个礼节，对不对？当然不是嘴对嘴亲哈，那什么就是什么叫磨，叫贴脸贴脸，或者是西方人是什么，是什么吻一下什么这个脸颊，对不对？表达一种爱的关系。但是在这个犹大却典型的变成什么呢？他却把这个表达爱的这个行动却恰恰把它当作一个什么卖主的暗号，形成强烈的反差。如果是我们，要我呢，给我呢，我已经忍了你前面六个方面，我一直忍，那竟然你这家伙竟然最后要把我们之间最深切表达那个爱的语言，结果你把它却作为什么卖我的暗号，说我一定要把你什么揭露出来，说你卖就卖我，你不要跟我亲嘴，你亲什么嘴啊，那么虚伪，那么诡诈，你拉倒吧你。我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当时什么样的心，我们很难明白。见那个我们说很污秽不堪的家伙，耶稣怎么样呢？确实他真的跟老师亲嘴。为什么？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那个伟大的宽容。为什么？因为在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他就是要这样去被钉十字架的，就是这样去被出卖的，就是这样被抓的，就是这样被钉十字架的，他是心甘情愿的。好，我们来看这个。那好了，第八，最终我们看犹大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终因后悔而上吊自杀。好了，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明白什么概念呢？世界就是那么残酷无情。请你再想，喂，这祭司长把犹大找来了，喂，犹大，你也不错，我们是好兄弟哈。现在只有你能够知道那个耶稣每天的心中，来，你告诉我们，来，我们给你钱。犹大说好，那30块钱，等他自己把主卖了之后，我告诉你，他再想去收回这个罪恶的果子的时候呢，所谓的良心上也好，所谓的那个啊，他受不了的时候，他说：“哎，把这个钱拿，说我卖了乌龟的血有罪，这个钱他也不敢要。”但是他想收，能不能收回来了？收不回来了。所以那些人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看，他把耶稣卖到这人手里，你看，他却什么？你看。第四周，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他们说，你这句话，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金钱丢在店里，出去什么吊死了。这祭司长怎么说呢？还没有同情哦，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出窑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血田。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你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话， 即使他可以跟你做朋友，你千万要记得，到最后你不得好死。我们很多人犯这个错误，自以为聪明，跟罪恶妥协，跟世俗的价值观妥协，跟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年的狐朋狗友，因为同侪压力，你就跟他们一起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你又是基督徒的话，那你更麻烦。你好像说我一时得到朋友了，你看我的朋友比你多啊，你看你坚持很多原则，被人很多人都不跟你做朋友，我都跟着你，我都受压力，我都不想，我都软弱了。好吧，你去吧，你跟你朋友做吧，你的朋友很多，但将来你会后悔。你后悔之后呢，你说我想收回来，我告诉你收不回来的，明白这概念吗？他拉你下水，你犯罪了，所以你说这个罪跟你没有关系，他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反过来这些人还要来定你的罪，审判你，你这个家伙贪污那么多钱，一定要判你徒刑。你说我贪污是因为当初你让我送多少钱给你，你是我领导，我不送钱给你，不让我提拔，我给了你，给了你以后呢，现在呢别人重新对待我，我又重新跟你对待，我又去对待别人了，现在我有什么，别人又要让我跟他提拔，那我跟你一样让他给我钱，我还没有你多呢，我一次给你300万，我还给他100万。同样定你的罪，这个世界很残酷的。我告诉你，基督徒不要指望你与世界妥协了，你跟你周围的那些罪恶的人妥协了，让步了，一时得到了一个好朋友，我们叫这个狗肉朋友。小心，我坦白的跟你讲，为什么我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注意，你交朋友一定要首先要把什么丑话说在前头，就像那个我们那个不叫丑话，是带引号的，要把真理放在最前面。如果你不在真理上共同的看见，这就叫乌合之众，不长久。请弟兄姐妹要注意，一定要吸取教训，一定要好好吸取教训，跟世界妥协，跟因为体贴人对你的看法，为了得到所谓更多的表面上的朋友，你放弃你的信仰立场，你一定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会让你后悔莫及。哎，后来你想说这个也我是无可奈何，你仍要付代价，一定要记得。所以我告诉你，在学习中心也是一样，在学校里面，为什么在那个 learning center 里面，我总是告诉你小孩子，如果对对方不好的事情，你跟着他做更不好的事情，我绝不让步的原因就在这里。你必须要学习这个人生的功课，你应该影响他，他不好，你应该往好的方面影响，你要把积极的东西给他，你把上帝的道给他，可能也会他当时不高兴，一时失去他，你会永远的得着他，你知道吗？相反，你跟我讲哥们义气，那绝对不可以，因为那是错误的东西，一定要给他看。有小孩真的有时候你要给他一点教训，否则的话，将来我说你在外面你转到这个墙头上去之后呢，你付的代价会越来越什么越大，你留下的那个伤疤可能是一生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求来帮助我们。所以最终这个犹大叫我们经常叫我们叫两面不讨好，你不是两面不讨好，我告诉你啊，你四面八方，你最后都是人不人鬼不鬼，没有人同情你，没有人帮助你，因为你已经被你的罪所害死。没有，不要怪别人，你不要怪别人，总是觉得哎呀，我怨天尤人，我最后在临死之前啊，当然怨我母亲啊，没有很好的教养我啊，没有怨什么，怨我老师没有很好的培养我，怨我的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最后你要知道，这个病根在哪里，是你自己的罪，你逃不了干系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么我们要很快来看看呢，犹大的罪是什么呢？ 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就是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里面说到的犹大的特质是什么呢？他曾已经蒙了关照，他也尝过天恩的滋味，他也又与圣灵有份。为什么？因为他去赶鬼哦，他传福音哦，然后呢他也尝过神善道的什么滋味。当然了，他跟着主两年多，他当然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伟大的工作，他也什么觉悟了来世什么全能的人，你看到没有？但是最终却完全离弃了什么真道。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在第六章四到八节这个经文是很有名的经文，很多人把这经文理解成什么呢？好像得救的基督徒还会再灭亡，其实不对的。那个经文绝对不是讲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后来又被神离弃了，是错误的理解。那个经文就是针对什么呢？对那些披着羊皮的狼，特别对犹太人来说，我告诉你，在犹太里边呢，很多的像那些祭司长啊，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那些希律党的人啊，那些律法师啊，他们是典型的这种代表。什么代表呢？所以你不要被这些经文自己去理解啊。其实犹大他确实，你都要知道的，哇，被主彻夜祷告拣选的人，他当然蒙过圣灵的关照，他也当然尝过天恩的滋味，他比一般人都多。为什么？因为每天跟主什么同吃同住同行的吧。我们要主都完美啊，对不对啊？我经常说主的话语是完美的，主的生活是完美的，主的道德是完美的，那主看你的眼神都是完美的。但是犹大还是就是那样的一个坚持顽梗背离的人。好，那最终是完全离弃的真道，这就是这样。今天我不去看这些经文了，我们就看到呢，就看到这个犹大的特质是这样。他前面是这八个方面，看到主耶稣就对他有爱到底的爱，就是他完全宽容这样一个人，容忍他在门徒里边去存在，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做他要做的事情，主好像都没有揭露他，这一切在主的掌握当中。好，我们看最后我们要看什么呢？你会看他的心一直是感应的，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他的心对神的那个恩典他一直是感应的。第二，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生命，一定要记得。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了，我们后来看为什么呢？他说他被主耶稣称为什么？魔鬼。这个就在约翰福音，当然第六章七十一节十三章第二节里面讲到了，直接叫他魔鬼。主耶稣说他不生在世上倒好，当然主对他的评价就主自己的评价哈，他说这个人不生在世上什么倒好，他是属间世间属主而不结果子，注定要被修剪的人。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凡属我不结果子要被什么修剪掉。很多人都说哎，有些基督徒会被修剪，不对的。很多人把这经文，他是世间属我，就是肉身也属主，但是不结果子的是犹大，但是他说属我结果子的我修理他，就是他结果子什么，那才是基督徒，你知道吗？真门徒，真门徒是被修理，假门徒被什么修剪。但是呢，他用的是什么？属我不结果子的，属我结果子的。那他属主嘛，都应该得救的嘛。大家要注意，前面加了一个什么经文？神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用那个这个词呢，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呢，是世间属自己的人呢。当然，在永恒里属主的人，在肉身里面这个世界也是属主的。那在世间属主的人，却不一定在永恒里属于主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不然的话呢，这个经文你都剪不断理还乱，把你自己都绕晕了。他是一个是世间属主，而我们看最后主耶稣其实对他下一个结论什么呢？他就是 对，主耶稣给他一个定性，他就是什么灭亡之子，看到没有？耶稣你们中间出来一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什么灭亡的，原来耶稣就是灭亡之子。哇，这可是定性的哈，这个不是根据他的行为哈，但他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因为他的行为证明他是灭亡之子。不说犹大本性本来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主耶稣看他还是有潜力的，后来耶稣呢谁知道培养他，甚至这个家伙呢不但没有按照主的培养的方向去走，反而让越来越偏离主了，这家伙是走下坡路的，那我们就搞错了。因为耶稣讲了，你们中间出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而且约翰福音13章说什么？你们不要想学生高过老师，仆人大过主人。其实耶稣在这里就是指出什么？他已经指出犹大，你的心思就是错的。你以为你很厉害吗？你以为你可以把我瞒天过海的把我卖掉，把我杀掉，在我意料之外吗？当然不是，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心，你想胜过上帝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如果你做反了变成什么呢？变成犹大的罪恶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厉害到什么程度？主耶稣都被他欺骗了，主耶稣都被他玩弄了，就主耶稣基督都被他送上十字架了，耶稣还以为他是好门徒呢，你搞错了。那我们主还是无所不在的主，无所不知的主，甚至主耶稣都不是无所不能的主了吗？如果主很愿意拯救他，主很愿意拯救他，结果因为犹大的罪恶导致他不能被拯救，哇，看来人的罪好厉害。对，是很厉害，没错，我们从来没有让你轻看罪的那个危害性是多么的大，大到一个程度，只要没有圣灵的开启，你一定是顽固的，一定是罪恶的，一定是不断的感应的，没有任何希望的。好，最后我们来看，就他那个这里啊，犹大的特质里面，我讲了六个方面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你从这里看到什么呢？他说：“你们中间我不是拣选了一个吗？拣选了什么？拣选了犹大卖主。但你们其他人呢，是被我拣选得救的。看他们拣选有两个方面，拣选得救的人，也拣选什么卖主的人。”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又来了，这个问题还来了，哇，犹大好亏啊，犹大好惨啊，他本来是什么变成一个工具啊，哇，我要为犹大喊冤啊，犹大竟然变成主手里的一个很可怜的棋子，好难啊。这整个圣经的真理，圣经整个真理就在犹大身上，让我们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到犹大的这些，他的这些客观的情况，这我讲到了犹大的六个特质，到底显明神什么样的一个心意，这个我最后要做一个结论给大家，有他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所以你会从人的角度讲的好难呢、啊、一方面爱到底，爱到底怎么回事，耶稣真的很巴不得犹大赶快悔改得救吗？好像没有这个意思，你很难看到。再反过来，那就好惨哦，犹大好像这样的灭亡也是好，都是主让他灭亡的吧，好像呢都是主让他干硬的吧，因为出埃及记是神使法老王的心什么干硬的吧，甚至神也能够激动波斯王古列也不信神的吧，神就是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容许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哦。他当然可以掌管一切，巴兰那个先知假先知，神可以跟他说话，说你不可以跟这些人上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还要去，或者神让你去吧，去之后呢神用驴子什么说话来拦阻他，神当然无所不能啊，你千万不要把上帝贬低了。我们常常把用人本去想神本，把上帝放在一个框子里。我们经常说，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说，你千万不要把上帝放在一个 box。我们常常把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上在那个，我经常说，很多人在基督教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人本主义的神学观点啊，是把耶稣当作什么那个瓶子里的那个妖怪，明白这概念吗？那阿拉伯1001夜的故事，对不对？他把耶稣当在这个瓶子里的妖怪， 放出来就让你无限放大，哇，你是神，我不需要你的时候呢，或者我的理性跟我的矛盾呢，来吧，你再回到瓶子里去吧，不过是我瓶子里一个玩偶而已。这个上帝还是被你什么，被你控制的，你让他放大，主啊，你是神，你是王，你是我们的弥赛亚，跪在地上跟真的一样的，一站起来呢，主你真的是神吗？除非你进这个瓶子里再给我们看看，我们相信你是神。呜，一股烟进去了，盖起来，你看耶稣就在这里，耶稣是我家之主，放在瓶子里的那个玩偶，那个上帝不是的上帝。我告诉你，你信什么？很多人把上帝贬低了，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上帝。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了，所以我要结束。犹大给我们带来的信心挑战是什么？这里面我们要，今天我作为今天的总结，上帝对我们人类的带领，神要透过犹大这面镜子，这个实际的带领，让我们明白两个真理，这是重中之重。第一，主耶稣是按他自己的旨意预定拣选了一小部分信靠他的人得救，却预定了大部分的罪人在最终灭亡，这个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虽然很难，人的理性觉得很难，特别人的情感受不了，但这是圣经里面的客观事实，你仔细去看就是这样。神的，所以很多的教会，改革宗的教会说我讲预定论，也不敢讲双重预定，只讲单纯预定，讲耶稣预定人得救，你不能讲预定人灭亡，这个很残酷，这个好难搞，但是不存在的。如果你说神预定人得救，神没有预定人灭亡，这个上帝就不是有主权的，他的主权不够。第二，这实在是超过我们理性所能明白和接受的，唯有凭着信心来明白和接受。什么概念？好，下面我跟大家再这样呢，好，这我要这样讲，有的弟兄姐妹讲呢，好了，那神预定你得救当然好啦，我们都高兴啦，基督徒开心啦，神预定人灭亡，这个我受不了。下面我帮助你明白这个问题了哈，那神预定人灭亡这个好残酷哦，好没有人性哦，本来他就没，他是神性，他不是人性啊，你搞错了啊，你是人性，他讲神性，那人性也能够明，神性该明白人性，当然他明白人性，那我现在告诉他怎么明白人性的哈，神一定明白人性，但他不可相信，他不会信靠人性，他不会理解人性，他不知道他，或者他理解你人性，他不会支持你人性，那对。怎么能够接受呢？他罪恶的人类本都该全部灭亡，大家明白这个前提，你本来就应该灭亡的，明白吗？所以你替犹大打抱不平吗？如果打抱不平你也应该灭亡，因为什么？因为罪的公价乃是什么？死吗？所以你我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本性到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都应该什么？都应该灭亡，明白这点吗？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主说我让你们这所有的人都灭亡，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说？你说阿门吗？应该是阿门的，我告诉你，明白吗？如果你有不阿门的时候，我觉得你要思考了，你的信念有问题。如果说主说今天我要世界上所有的人，在座的包括你我啊，全下地狱，你说阿们，你妈的，是我该得的，我该得的，够不够？够了。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说全下地狱，就是最公平的。如果你给我讲公平，这最公平，如果你讲公义，这最公义，没有什么可说的。从古至今，所有人都应该下地狱，一个都 不能够，应该是天堂那个，就应该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的，不应该有人在那里的，人是不配的。人矮既慈爱又圣洁公义的主，却拯救了我们这些本来不配得救的什么罪人。 够不够？够了，就应该感恩了，明白吗？我们万是什么？人的自私到哪里啊？耶稣拯救人是伟大的恩典，是人完全不配的。但是主为什么拣选你没拣选我呢？这个是我不舒服的地方，是我不能相信的地方，我打抱不平的地方。我告诉你，这就是更加证明你的罪，你是该死的，你太自私了，就那么简单。这恰恰证明你的罪性。好，有人说我基督徒，我不是说我为我得救感恩感恩赞美赞美，永远不配永远不配。但是我这个人更大公无私，神拣选我了，我感谢主。那神为什么没有拣选他呢？我又觉得不公平。你看到没有，人堕落理性又来了，你又来了，又自私了。你真的爱人爱到那个地步，你希望所有人都得救的那个爱心，有你超过神吗？所以这就是人本性的自私和堕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说一个人就证明你还没有被恩典所点染，或者没有被更大的那种深深的明白神的恩典有多大，你知道吗？你还有时间去抱怨，你还有时间去比较，还有时间去什么？我告诉你，你应该要明白是什么概念。神让你得救已经是心满什么意足了，神还能让你身边的家人有得救，完全是意外惊喜了。是让我们今天如果有100来人坐在这里都能够得救，那简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明白吗？你应该感到吃惊的恩典多么大，还时间去抱怨神，你为什么不拣选那个不拣选那个？哦，犹大好可怜哦！我告诉你，你要思考这个问题，神主权的恩典超过你想象的大。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呢？那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好，由此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只能谦卑俯伏在创造天地的万主之主面前，凭信心更加坚信什么？对，我们要注意坚信什么。下面内容很重要，这是在座的每一位姐妹重要的内容。主是慈爱的、圣洁的、公义的。主不但是爱，主也是圣洁公义。主爱罪人，神却要审判罪恶，要定罪。神不会容许一点点的罪进入天堂，不会容许一点点的罪能够分享他的荣耀。神是忌邪的神，神是公义圣洁的神，神是不容忍有任何罪恶存在的上帝，在他的国度里面。第二，主也是全能的，他的全能，你不要以为你世人会抵挡。所以圣经说，这样的君王一起成长，一起商议要抵挡神，神要撤销他们，不可能。神的恩典你也是抗拒不了的，你不要以为我的罪恶可以导致神的恩典被淹没了，我不能得救。我要破坏神，让他别人也不能得救，他能做到吗？我们往往叫狗急什么跳墙。既然犹大认为主的恩典不能领到我，好，我就卖你，我就把你干掉，让你的计划破产，我让神的恩典我得不到，你也不想得到，这是人的心态，对不对？我得不到你也不要得到，是不是很多人干这种事情啊？前几天我看一个新闻很糟糕啊，那个男的竟然什么跟他女朋友可能跟他分手了，他就什么强行的把车门打开，进到他女朋友开的车里面放火，把他跟他女朋友连车一起烧掉。前几天新闻很糟糕，所谓的爱情啊，这个爱情就是这样的，你跟我分手我不愿意，你还要跟我分手我还不愿意， 这我没办法怎么办？你让我没有好活，我也不会让你好过，明白吗？所以他就带着汽油，带着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们也仔细没看，反正之后就一起强行进入他女朋友开的车里面，一起点燃他所带的东西，连人带车，自己和他的所谓的女朋友就一起烧掉。所以这就是世人的心态，你能抵挡他上帝的权利，放心，这个神他不是一个偶像，他不是一个部分能力，有99%的能力，有1%还是有漏洞的，跟你有空可钻的，不可以的，他是全能的。好，同时也要坚信什么？要注意另外一面，坚信什么？主也是有绝对主权的，不要去见，不要跟神去犟嘴，神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我？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他？为什么拣选我的爸爸不拣选我妈妈？为什么拣选我弟弟不拣选我哥哥？为什么不拣选我的欺负八大爷的？那按照中国人的情感，当然应该是所有人都上天堂才对。为什么？我相信，如果救恩真的是最伟大的，我们相信，我们肯定愿意每个人都得救。那每个人都得救的话，那好了，中国人的这个亲情关系怎么都拐弯抹角，都是亲戚。对，最后一推呢，你是挪亚的孩子，所以挪亚的希望他每个孩子都得救，那人类都应该得救，不是我们想的那么概念啊。对，我们欺负八大爷的，怎么全世界人都是一家人？那应该都上天堂就好了。你的情感我能够理解，神确实给基督徒愿意有这样的情感没有问题，但问题你要出在神的主权的恩典下。好，最后一个什么呢？我们只能不断的向他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恩，并不断的激励我们更好的为他而活。所以这是一个恩典，大家了解的。我们每次讲预定论的时候，讲双重预定，特别讲犹大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在自义的，也不是在我要我们怎么境界，不要学习犹大，要学习雅各、彼得、约翰，你学不来的。你要看到上帝的恩典。预定论不是一个神学的争论，不是一个理性主义的看法，不是一个神学宗派的他的一些人的理解。我告诉你大家一句话，预定论是上帝的恩典。无论今天在座的你可能能够明白不能明白，我们都没关系，我们凭信心来接受，不能明白的继续愿意主来帮助我们。但是这个真的不是要争论，不是要跟你辩论，不是要说这是一个所谓的人的看法，我只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上帝主权的恩典。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谢谢你，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的理性，我们人的悟性，我们人能够理解的东西实在是有限的。甚至我们把你的这段经文讲完之后，我们似乎明白了，我们也似乎更不明白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继续帮助我们。主啊，特别在犹大的身上本来所彰显出的这个神的心意，确实让我们有时候很难明白，靠我们人自己去思考，好像左看看右看看，好像很矛盾。其实这就是整本圣经在犹大所显明出来的这个真理，典型的把它给传扬出来的，就是看到主一方面确实应着我们的始祖犯罪之后呢，罪的公价就是死，人就要面对上帝永远的定罪。而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的人性的败坏到一个程度，那个罪的危害性和顽固性会让我们越来越顽固，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干硬，以致到一个程度都会把主埋掉。所有的罪人都是凶手，都是叛徒，都是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的那个罪犯。所以如果没有你圣灵的开启，没有你自己主权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和犹大都是一模一样的，都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就看到了人类罪恶败坏的可怕性，人类病入膏肓的这种状态是无法靠自己，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道德，靠自己的所谓的良心，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拯救。 只能给我们带来定罪，让我们沉沦，让我们干硬。除非主耶稣基督，你透过你的圣灵亲自的恩膏我们，亲自的翻转我们，亲自的兴造我们，亲自的重生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才能够体会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才知道我们蒙恩是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只能感恩在你的面前，为着我们的得救，不但要感恩，不但要满足，甚至要惊叹，我们怎么能够竟然就能够蒙上帝的拣选，能够得到你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不再有精力去抱怨，去别家，去打抱不平，去做那些安美味的事情，甚至去做那些看来好像不咸不淡，也无好，也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的事情，我们都能够把它抛弃掉。我们不再有时间有精力去花费我们的时间，我们只应该去怎么去传讲主你的救恩，去分享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那个奇妙的拣选，从而让我们能够从无知的人的角度怎么去帮助更多的人明白上帝这个拣选的恩典，然后或许神就借着我们传福音，那个人就是主，你要透过我们传福音给他，你要把他拣选出来的人。所以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珍惜这个宝贵的光阴，好让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让我们常常火热的服侍主，让我们能够也能够承受给你给我们大使命，去传福音，去拯救灵魂，这是主你要所做的。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怎么尽我们当今的本分？谢谢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从犹大的这个身上，让我们明白这些奇妙的真理，让我们更好的去认识神，更好的去亲近主，更好的恨无罪，学习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看到我们的责任，就让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听从主的差派，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